请刘文禄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七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十三至十七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24到25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35至38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邢孝明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看见那看不见的。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看见那看不见。这节的这个神迹的故事，我相信大家读圣经都蛮熟悉的啊，就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将那天生瞎眼的医好了，那天生瞎眼的。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祝棚节当中呢，它其实有两个仪式啊，一个呢是取水的仪式，他们要从希罗亚池子取水，然后送到圣殿。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着，当这个取水仪式的最祝棚节的最大的日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宣告，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的人就如经上所记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耶稣所宣称的。那另外一个仪式呢是什么呢？是灯光节。在祝棚节当中呢，有一个晚上，他圣殿的所有的灯光呢都会打开，于是呢百姓呢就在那里庆祝，这是灯光节。那灯光节主耶稣也做了一个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是主耶稣呢在这个祝棚节当中的两个宣告。那在这之后呢，这个神迹呢也是在这祝棚节之后啊，他接着主耶稣的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于是他就开了瞎子眼睛，让这个瞎子呢从前他看不见，但现在呢他看见。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呢他对将来的一个救主，就是弥赛亚，他就有一个预言。那当这个救主来的时候呢，他要行很多的神迹，特别什么呢？他说：使你做众民的中宝，做外邦人的光。当中有一句话叫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啊，这是先知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对弥赛亚来的救主呢有一个预言。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正好应验了这样一个预言，他让瞎眼的呢得看见。啊，这是个神迹的背景。我们经常会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每天经历生活，如果我们大家都已经是信主的，你会有个问题是在什么呢？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活着的不再是原来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按这样的说法呢，实际上我们24小时，每年360天，每天24小时都与上帝同在，那你感受到吗？就像风很大，吹树那树枝就晃，但是你看得见风吗？你感受得到那个摇晃的风吗？那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什么呢？是要看见那看不见。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那个能力，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看不见。回到经文啊，当这个瞎子，当主耶稣过去的时候呢，啊，遇见一个天生就瞎眼的。然后呢，经文呢对他瞎眼的原因呢有一个讨论。似乎这个瞎眼的门徒就问他瞎眼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个也有个背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似乎有一个逻辑，就是你如果遇见了一些咒诅，或者你生病，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啊，你被神咒诅，他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问说，这个瞎眼的到底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犯了罪啊？这是门徒的逻辑。那似乎看来他生来是瞎眼的，似乎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啊，完全没有什么盼望的。如果从一个绝对的逻辑来说，大家知道在世上我们有苦难，这个苦难如果从一个绝对的逻辑来说，是因着人犯罪，因着我们始祖从亚当开始他犯罪，这个罪进入了世界之后，这个世界就被罪污染了，以至于产生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困难。这是我们从绝对的一个角度来说。那如果从一个相对个体来说呢，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了患难，他生了病啊，那么罪呢是一种的可能性，我们是不能完全排除，罪有可能会引起人的一个后果，患难或者生病的一个后果，但这个不能划等号，我们需要平衡的看这个事情。在这里耶稣给的是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啊，他说是什么呢？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他说这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或者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就一个问题说，这个瞎眼的我们也看到他最后是被耶稣得医治了，那他是如何显出神的荣耀呢？是神迹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显了很多的神迹，但神迹的本身是显出神的怜悯，神的能力，这没有问题，但这会显出人的神的荣耀吗？一部分。他这里说显出神的荣耀是指的什么呢？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最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当他宣布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说你们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得着生命的光的时候，从我们内心人的光是显出什么呢？我们生命的光是显出神的光，从那里我们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说如果说要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迹只是一个方式，但我们需要看到神迹背后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那个生命的光啊。 所以他说白日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你要知道约翰耶稣说白日，白日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工作，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来做神的工作，是照着神旨意的工作的时间。耶稣在世上行了33年，他在这33年当中，特别是从最后3年半的传道的时间，啊，这就是耶稣的白日，他要做他的时间。所以他说趁着，当你看到用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什么呢？就是他是很急迫的。他说趁着还有时日，我们要赶快做神的工。大家看看我们自己的时日有多少，比如说我啊，人到中年40多岁，大概如果上帝许可还有40年啊，那趁着还有40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快做主的工作啊，这是一个趁着的时间。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对福音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急的原因是什么呢？似乎我们还有时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有时间吗？明天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时间呢？那特别对我们的家人也好啊，对我们自己旁边的朋友亲人也好啊，真的盼望大家要趁着还有时间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你要知道耶稣说差我来者的工作，他仍然是指向什么呢？指向那生命的工作，就是赐生命的工作，是让人得着那个生命的光，这是他的工作。但耶稣所成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十字架的方式，是十字架用他的死，第三天的复活来成就这样一个神的工作。他希望我们包括门徒啊，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去做啊，这是主耶稣的工作。那黑夜呢，是指神呢为神工作所定的期限啊，那黑夜到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那相信主耶稣呢啊，他知道他的时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的，在这世上就仅仅的3年半的时间，他要一步一步走向耶路撒冷，走向那个十字架啊，所以说他在每一个可以的时间的时候，他都会宣讲出他要做神的工，他要让更多的人得着那个生命的光。那你会看到耶稣呢用这样一个奇迹啊，用一个神迹，也就是说呢，他用希洛亚，他用吐沫和泥和在瞎子的眼睛上。耶稣呢，你会看到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呢治好了不同的好几个人的眼睛瞎的这个神迹，但是呢，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啊，你可以看一看后面的原因啊，他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也很有意思，他和泥的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很像做工的方式，做什么工呢？就是捏制陶器啊，和泥的这样一个方式。而且他施这个神迹的这个时间呢是在安息日，所以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明明的，如果按律法来说，他明明的做了一件违反安息日的事情啊，他和一个泥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呢对那个人说，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那希罗亚池子呢，这个词子也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啊，也就是说这人是被耶稣差遣到那里去的。你要知道耶稣是谁差遣来的呢？耶稣是父差遣到世上做神的工，那同时呢，耶稣呢又差遣我们去做神的工。你会看到在这里啊，他也是这样的，他这个神迹背后所带来的含义是他要差遣我们去做神的工。差遣我们做什么呢？让人得生命，让什么呢？让瞎眼的得看见啊。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个神迹施完之后，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眼睛他明明就被治好了，于是呢以色列人呢就犹太人呢就起了纷争，为这个事情 你要当时，你要知道当时法利赛人在这个整个的群体当中，他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当明明的发生了这么一个很大的神迹的时候，啊，这个人呢是必然会被带到一个宗教的场所，去询问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当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们不太在意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在意他在安息日做了不当做的事情。对于神迹它本身的内容呢，他们已经不关心了。你想想看，如果发生了这么大一个神迹，最关心的是说，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神迹？他到底从哪里来的能力发生了这么大的神迹？啊，但是他们不太关心。他们说，他们认为呢，既然耶稣不守安息日呢，他就是一个引诱百姓离开神的假先知。那这个逻辑呢，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申命记》啊，《申命记》当中呢，它有一些律法。他说先知勾引神的百姓离开神所吩咐的所定的律法，那你们呢要把他打死啊，这在申命记里面有一条律法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他们直接呢就套用这样的一个律法去说，他既然在安息日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应该是一个引诱百姓离开的神的假先知，这是他的逻辑啊。所以说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啊，是罪人。那另外的人呢，是从另外一个逻辑，啊，他说这些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又岂是一个罪人可以做到的呢？啊，于是呢就起了争论，啊，你会看到从法利赛人的眼睛里面呢，他们容易看到一些明显的外在的东西，比如说律法的条文，这个非常容易，因为条文放在那里，你只要对着条文就可以了。但是呢，他们对他所行的神迹呢视而不见啊，也他们也看见了神迹本身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不明白的什么呢，或者说他们从他们的眼睛当中呢，他们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东西。那看不见是什么呢？就上帝规定这个安息日他的本意是什么。上帝定安息日他本意是你们要在前面六天放做好你们的工，第七天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与我同在，是与神同在的一个传递的信息。但当这位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看不见。另外一个他们看不见是什么呢？看不见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说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这样的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人眼睛得看见，重新得着生命的光，与神同在啊，这个是他们看不见的。那他们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呢？简单的两个字就是什么？就是不信啊，因为不信就看不见。犹太人甚至不信这个瞎子所说的啊，这个天生瞎眼已经被治好的人所说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原来瞎眼了，现在得看见了。于是呢他又叫来他的父母啊，希望呢得到一个验证，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当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叫过来第二次的询问啊。他询问的时候很有技巧的，这是法利赛人的技巧。他上来就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你知道这个意思，这个同样一句话呢还出现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啊。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啊，他们下面的一个叫亚干的犯了罪，当约书亚去叫见这个亚干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儿劝你将荣耀归给神啊，你犯了什么罪你就赶快说吧啊，赶快认罪吧。那当法利赛人在这里说这个话呢，他也是这个意思啊，他隐含的是给你一个压力，希望你能承认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希望你能够承认支持呢耶稣也是个罪人啊，这是他们的力图啊，所想给这个天生瞎眼的一个人的一个压力啊，这是他们主观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那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些的政治的目的， 因为在九章二十二节呢，他后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因为耶稣他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已经明明的侵犯到他们的宗教权柄，这是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哪怕他明明显了一个神迹，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充满着从私心出发的一个出发点。但这个天生瞎眼的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话不但用在他身上，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什么呢？就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看见了。从前这个瞎子，当他瞎子的时候，他在门口乞讨，实际上你会看到没有人看顾他，也没有人照顾他。哎，当他眼睛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很多人围过他来询问这个原因。从这个里面，你也会看到犹太人他也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所以当他们跟瞎子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那个眼瞎的人就说：“难道你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吗？”法利赛人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个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哎，他对耶稣做了这样一个判断。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能看见的是他们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其实也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这个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们是有疑问的，就他们不知道耶稣能够行这样神迹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从他们的认知已经有点混乱了，明明这个人是违反安息日的，但是从他的能力来说，其实他们心里是知道的，若不从神来，没有人能行这样的神迹。但是他们因着私心，他们又不愿意承认，所以就直接说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但是他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他们自称是摩西的门徒，他们看不到摩西的书是指着耶稣说的，这是耶稣自己做的见证。摩西五经所指向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摩西也说，后面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他们也看不到呢，这是神的应许，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个能力和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这是他们看不见的，这是他们看不见的。不信就看不见，相反呢，你信，你就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你会看到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在社会的底层，他也没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凭着一个朴素的直觉，他可以认识上帝。他说他是耶稣，当法利赛人说，既然这个人治好了，你说他是谁？他说他是先知。你回到约翰福音，当尼哥底母晚上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没有称耶稣是先知的，他称耶稣是什么？是拉比，老师。你要知道，在以色列这个位序当中，它是有排序的。祭司、先知，他这个位置是很高的，是比拉比之上的。所以这个先知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因为先知是直接从神领受话语，将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位置是非常高的位置。那当他第二次跟法利赛人谈的时候呢，那这个天生瞎眼的对耶稣也有一个判断，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你会看到他的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他可能不熟悉律法，他可能不熟悉圣经，但他知道 这样这么大的神迹，没有从神的那里来的权柄是不可能的。他说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见天生是瞎眼的人这样被医治的。你知道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从创世以来，你就知道这个神迹有多大。所以当耶稣找到他，他被赶出会堂，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你会发现他是愿意去相信的，但他不知道他要信谁，谁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启示说站在你面前对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信心来回应，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啊，这个拜你要知道，犹太人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除了神一位以外，他们不会拜其他的任何的偶像任何的东西。当这个人愿意拜耶稣的时候，他就相信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话的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信心让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这个信心是很大的，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如果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就要被赶出会堂，他就要被这个群体逐出去赶出去。啊，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他要承担这样一个后果。但是他说了啊，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他不会回避这样一个绝对的事实的时候，他仍然用信心来回应，哪怕之后会受到逼迫，有可能受苦。这是这个眼瞎的人所对我们所做的一个回应。所以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听见就很不舒服，他说难道我们也眼瞎了吗？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眼瞎了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还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要知道上帝来，他本来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基督，因为他已经来了，我们的救主已经来了。而且我们唱的歌说我们的救赎主还活着，他如今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上面，所以他可以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啊，有一个祭司叫西面，他是这么说，他做了个预言，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会看到神的本意是让人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呢他设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凡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光。相反，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说的，他说呢他们就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但是神却设立他做宝贵的房角石。啊，这是彼得看耶稣，当犹太人不认识不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呢，反而成了一个绊脚石，让他们跌倒。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有一段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从心里未曾想过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永生。他只有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这样一个借着耶稣拯救人让人得到生命的光的这样一个事情，在耶稣之前是一个奥秘， 很多人没有法参透，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熟读圣经，熟读旧约圣经，他们不法没有办法理解。但当耶稣来了，特别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之后，这个奥秘已经不是奥秘，这个奥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就是人要借着耶稣基督信他得生命，也就是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生命，也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因为神将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虽然相信了，但是我们似乎仍然有的时候看不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有罪，我们的肉体没有得完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生命的灵呢已经复苏了，就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他让我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了，而且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联合啊，可以走那个成圣的道路。就像保罗说的，你们可以成为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仍然受一些东西的捆绑，比如罪和律法的捆绑，自我为中心的捆绑，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啊，我们的思维很容易从自我来出发，哪怕是一些做一些看上去正确的事情也是如此。另外呢，原生家庭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也常常让我们做出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判断啊。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国内来的，我们会受啊无神论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啊，你会看不掉一些东西。那从其他地方来的，他有其他的背景，比如说从台湾来的，你会受很多的民间宗教的影响啊，这也是一个啊背景的问题。那么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影响，你不要小看文化传统。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男性来说，男人是要工作的，男人的事业是要优先的。就这样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我们原来认识很早一个早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我们认知到的一个牧师啊，他蛮有名的一个牧师，他自己做见证，他师母做见证。有一次我们去听他师母讲课，这个牧师是很敬虔的，但是当他从台湾去美国读神学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的妻子刚刚生孩子两个礼拜，他就丢下妻子然后去美国读书了啊，之后去美国牧会，就是一心扑在教会里面。这个师母呢得了抑郁症，你说这个牧师做的正确吗？也有两种观点的，一种说他做的正确，为了神嘛，做神的工嘛，一种呢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他做的事情呢是值得商榷的啊，他有没有照顾好他的家庭。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不谈，先不去争论对错，你就会看到人其实受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当然我也可以跟你说，这个牧师的见证，这个牧师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向他的女儿认罪悔改，他说那个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们去美国啊。你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事实啊，但他自己这个时候他会从这个文化传统当中啊被出来，就是跨过，你会胜过这个文化的传统。你要知道文化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另外一个呢是科学理性的约束啊，我们有时候特别讲无神论讲科学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理性在这里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 客观事实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承认。还有呢，理所当然，啊，很多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盲点，啊，比如说太阳为什么每天升起，你不会去思考，为什么空气存在在地球当中，我们每天可以呼吸，你也不会去思考，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个什么眼见为实的一个狭制，啊，似乎看见的你才认为它是真的，如果没看见的你就不承认，啊，这是一个很受狭制的，因为你看见的是很有限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这都是让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看不见那个应该看见的东西。但是呢保罗也说了，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就可以脱离了，我们就可以胜过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我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看见这个宇宙，但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你看不见是上帝的创造，而且这个世界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每天读圣经，你也看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啊，但从圣经当中，你是否能看到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救恩呢？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会经常感叹，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个罪在这个世界上就赶快除灭呢？但是圣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在罗马书1:17，他说神的义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显明出来的。你听见了福音，这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公义。我们看见了世界的不公不义，它只是暂时的，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那个时候公义要得到完全的彰显。我们经常看到人与人关系的破裂，但我们是否看见背后的原因是罪的蔓延和辖制，我们人神关系的破裂，人很绝望，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心理医生他可以告诉你你是有病的，他也可以告诉你你这样做就可以减轻或者医治，但是他没有能力告诉我如果做不到怎么办。但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叩我们的心门，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生下来那天呢，我们就面临着疾病跟死亡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我们内心对这个永生对生命的需求，我们灵魂当中是有渴慕的，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缺乏不满足，似乎永远挣钱永远是没有止境，我们为这个生活忙碌，生活忙碌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但是我们的灵里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耶稣基督那里已经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不完全，我们也犯罪，我们经常被撒旦控告，因为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赦免。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内心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知罪，知道罪。律法也会让我们知道罪，但是这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大家需要知道这很大的不同，定罪和知罪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被定罪，因为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被神赦免了。当你愿意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必要赦免你，已经给你这个救恩。我们所经历的道路，我们会看到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引导 和上帝的恩典在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从很远的地方，从国内，从其他地方来到，千里迢迢来到澳洲这个国家。你想想看，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当中有没有上帝的引导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也会遇到顺境和逆境啊，顺境当中我们感谢主，逆境当中我们不需要感谢吗？我们经常祷告啊，祷告蒙应允，祷告不蒙应允，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上帝在这个祷告蒙应允与不蒙应允之间，他的心意和计划。我们经常会看到教堂礼仪很美，对不对？当九月份，去年九月份我去国内宣教的时候，国内的教会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牧师在台上讲，我不知道明天我们是否还能在这里聚会，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聚会，我们是不是教会？我们仍然是教会。他们的教会有150多个人，但是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化整为零，化成小组教会，化成家庭教会，每4-5个家庭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组，成为一个教会啊，这是他们做的预备啊。这个当中你看到了吗？啊，你看到教会的外表，教堂是一个有形的，但你看到无形的教会吗？上帝说，你在2-3个人在地下聚会，我就与你同在。你看到当中生命的连接，与神同在了，这个才是教会真正的实质的意思。与基督身体连接，是我们生命的连接，而不是外表的。我们也会看到赞美和敬拜，但是你看得到看不到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在天上与圣殿，在天上的圣殿与天使一起敬拜，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圣餐礼仪，但是我们需要在背后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这背后的重生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神的律法在当中，我们需要看到是神的恩典、爱和赦免啊。我们也每个人悔改受洗，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的意义是在于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圣灵已经内住，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所以你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女吗？当你确信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身份的认同已经从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你什么地位，你有多少钱，你住多少房，你开什么车，变成了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你最大的价值。永生的盼望，我们为此欢欣鼓舞吗？每个古代的帝王都为哪怕多活10年而愿意付出很多的财富，但是现在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也告诉你，你有永生，这是多大的财富，多大的礼物啊！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生，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生，那么我相信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可以胜过。其实当耶稣基督来了，他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其实我们本身我们也可以做光做盐。我们可以做见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实际上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生活有多好，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工作有多顺利，我们作为基督之后我们婚姻就美满了啊，不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不会自然发生啊。但是有一点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已经发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需要把它表现出来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生命的光， 这个光呢显出神的荣耀，这是一个事实。你要知道我们与基督已经联合了，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以此我们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所以还是借助那个眼瞎的人说的句话，他说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是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我已经得着生命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将我们让我们得着那宝贵的生命。当我们愿意相信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圣灵和我们的生命之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已经将最宝贵的永生赐给我们了，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眼已经被你打开了。从前我们是眼瞎的，但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每天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每天24小时，每年360天，我们都与你同在，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过去我们看不见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胜过地上的一切处境，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这是你所判给你所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生命之光。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